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人若不是伏在神的权柄下呢，就是伏在罪和撒旦的权柄之下。
决定这个工程的，我们如果仅存这两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现在是饭桌下半场，而且呢，是我们进行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学习的下半场。那我们先跟我的同学和搭档打声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好，我们只有两个人。所以我们两个人呢，也能热火朝天的来讨论一下关于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学习。阳光，你记不记得我在刚开始我们要学这本书的时候，我说过，我说我们学会不会被打呀？预定论，因为很多人哈、很讨厌听到预定论，特别是阿米念主义者。那其实我想在这里还是重复的强调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在讲加尔文主义者和阿米念主义者他们之间的这种争论我们说哈观点的不同，我们还是要强调，这只是在基督教内部的一个争论。
那当然，
对，就像我之前也一直说，我们都上船了，都上了救恩之船，
对的，
只是我们都是在船上的人，我们只是在回头来想一想，我们得救到底是靠着什么得救啊？是怎么得救的？就是我们这种基督教内部的讨论是不影响救恩的。
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加，我们不能说是完全开放，就更加开放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
对，
另外我们也多次强调过，不管是阿米念本人还是加尔文本人，他们都从来没有提出过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哈。
嗯，
他们各自被后面的这些人归纳为，他们的思想被归纳为某个主义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是，
我可以把他说的更加的夸张一些。
嗯，
比如说依我们现在对太空的认识，我们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是如果你的空间感足够好，你的想象力足够坚定的话，你能不能把地球看成一个固定不变的点？我是只是指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啊。
嗯，
如果你从相对运动的观点来看的话，你站在地球上，你把地球看成不动的，太阳它就是绕着地球转的，
是，
它是个相对的运动的结果。那么我们为什么说是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呢？那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你也可以说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
嗯，
但是为什么在天文界大家都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呢？从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为了便于计算。
嗯，
因为天文学是数学计算的一个结果。
科学，对，
所以我们说从加尔文主义者和阿米念主义者，伯特纳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有意思。
嗯，
我曾经多次的说，他好像不简单的是为了把预定论表述更清楚，他好像更为了是要把阿米念主义钉在那个错误的论题板上，你就是错的，你就是错的。那么他确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辨析过程中呢，更加清晰的去检点了自己的信仰基础。
嗯，
从很大一个程度上，我们认为对兼顾大家的信仰，
嗯，
能够更加深刻和清楚的看到神是怎么在圣经中启示他自己的，认识到神是谁，我是谁，我和神的关系是什么。真的，预定论就是在讲神和我们的关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
对，我觉得你刚开始说的就是说，教会里头如果是阿米念主义泛滥的话，就会更强调人的作为，人的行为。是的，阿米念主义对人的行为的强调，其实容易啊，我想说是容易导致一个什么，就是人的伪善。
嗯，
人认为自己的道德和人的行为能达到神的某种标准啊，只要我尽力了，只要我啊，因为我已经得救，我就应该尽力去做到某种程度啊，达到神的标准的时候，这个人很容易产生伪善的这种背后的动机，而且人还不容易察觉。我们说加尔文主义者呢，他是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他觉得人真的是做不了什么，人有一点点好的行为，那都是在圣灵的帮助下，上帝的带领下，神的能力的这种扶持下，我们可能所做出来的还不算个啥。
是的，
所以在加尔文主义者的这种强调当中， 中更看重的是神的荣耀和神的主权。
嗯，其实不瞒大家，我和海伦并没有商量啊，我没想到他做这样的一个开场。其实做这样的一个开场呢，更让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学习这门课程的他的神奇妙的恩典在里面哈。就是我们说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的观点呢，他是站在一个更加完备的立场在看这个世界的运行和神的关系。
嗯，
而阿弥念主义呢，它其实是仅仅站在人的角度去看我这一生该怎么做。
对，
我这一生神对我的拣选，我这一生都有哪些东西是合理的，我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应该尽心尽力尽意的去服侍神，这都没有错。
嗯，
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好的出发点，你就去把一些逻辑给扭曲了。
嗯
啊，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章节啊，
对，说了半天我们还没回来，
恰恰是在这儿。
是
为什么呢？
我们
今天学的这个章节是什么呢？
对，
是人们对预定论的第二个反对的理由。
嗯，
叫做预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冲突。
对，也是在
这个我们预告过很多次了，
也是在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第16章。
没错。
嗯，
之前我们给大家说哈，说有的牧者有的基督徒
嗯，
对预定论的某个观点难以接受，比如说有限的救赎，人不可抗拒的恩典，圣徒永得保守，是吧？
嗯，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下，我对我来说，我开始难以接受预定论在哪里呢？
嗯，
就是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冲突。
对，
就是确实是这样的。我认为，既然所有的东西是上帝你预定的，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呢？
嗯，
这件事我既得不到称赞，也不应该被诅咒，也不应该被审判，因为它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呀，一切都是你预定的呀。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认为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啊。那我们今天就面对我自己遇到的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偏理性的基督徒他可能在内心里头的一个巨大的疑问呢。
对，一个是偏理性的人会这样想哈，那一些偏感性的呢，我们会觉得哇，我的自由是多么的重要啊，对吧？我们常常感受到，你看我们教养孩子，我们就知道小孩子到一个程度的话，你还是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是心里很烦的，对吧？就根本不想在那听。那我们自己也是啊，
对，
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特别就是不喜欢被人
限定
，对，你应该
甚至不愿意被人影响。
对，我们觉得我自己选择的是最舒服的，
对，
我按照我本心做出的选择才是我所愿意的，能让我感觉好，感觉舒服。所以我就说两种嘛，一个是理性的和感性的，我们都不愿意接受所谓的我没有自由意志。
对，尤其是年轻人。
嗯，
但是就像我们原来在谈到的关于奥运会的一期节目中说到，我们想不到的是，
嗯，
现在的孩子对奥运会没有兴趣。
嗯，
为什么呢？我当时问王琴，我们那位嘉宾，
对，
他就说现在的孩子拒绝被影响，
对，拒绝被主流。
对，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这个自由意志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尤其是自由主义泛滥的今天，
嗯，
自由意志被盲目扭曲高举的今天，
嗯，
我们来谈一谈预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冲突。
嗯，所以阳光说我们这一章啊，16章啊，估计要谈3个课时啊，
希望能够完。当然也不是我们在谈了，是伯特纳在谈，
是
也不是伯特纳在谈了，是上帝透过他要把一些话放在我们心里哈。
是的，
我们先来正面的看一下伯特纳他是怎么阐述的。他说我们在这里面对的问题是，既然人的行动从亘古就被预定，那么人怎能还是一个有自由选择权、有道德责任的受造者呢？和我的问题一样哎。
嗯，对。
对，所谓有自由选择权和道德责任的受造者，是指这个受造者有理性。我们刚才说了，这是有理性的人比较多的一个反应。
嗯，
而且每件事都尝试按照自己的理性决定自己的行动。
对，
所谓预定则是指神从亘古就确定每件事会如何发生。 啊。如果我们要求一个人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他的行动当然必须不是出于勉强的，
对，
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愿望和喜好才行。只是如果受造者有自由选择权，他的行动本来那就是不确定的呀。
嗯，
那么预定与自由选择权也就显得相互冲突了。
嗯，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神的至高主权和人的自由呢？
嗯，
这的确啊，伯特纳他也认为啊，这是一个难题啊。
对，
他说真正的解决之道啊，不在于我们应该接受哪个，拒绝哪个。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只承认神的主权，不承认人的选择，还是只承认人的自由意志，不承认神的主权？不应该决定是拒绝哪个或者接受哪个，而是在于怎样将这两件事调和到一个程度，彼此都得到完全的重视，但仍然让神的至高主权高过有罪的受造者的意志，使造物主受到无限的尊崇。神既然预定万事，神一样可以预定人在万事中有自由，而且这样的预定非常确定，丝毫不输其他的事。所以我们的疑问，人家伯特纳早就自己知道你们会有这样的疑问。
对，
对，
你读到这儿呢，我就想到哈，就是有一篇文章我也忘了在哪儿看的啊。
嗯，
他说哈，谈论自由意志，他说要有两个前提。
嗯，
第一个要有正确的关于意志的这个观念。
嗯，
他说人有意志，指的是人的行为都是出于内心，人的选择都符合本性。
嗯，
这个在马太福音12章35节有一段经文也是这样说的啊，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嗯，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嗯
啊，简单一句话就是心指导行为。
嗯
啊，那所以呢，当我们谈论自由意志的时候，不能离开人本性的状态来抽象的谈论意志，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是要有正确的自由观念。
嗯，
那自由是什么呢？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说到，他说自由呢是任何受造物都要知道，我们是没有绝对的自由的，
有边界的。
对，而且呢，就是受造物都必须服从于某种权柄。人若不是服在神的权柄下呢，就是服在罪和撒旦的权柄之下。自从创造之后呢，人的本性实际上是有几种状态的。
嗯，
第一个是被造的时候人的本性是一种状态。
嗯，
第二个是堕落后人的本性又是一种状态。
嗯，
第三个呢是重生后它又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就是荣耀中又是一种状态。
对，
所以说这个自由意志你到底说的是人的本性的哪种状态时候的？
人家预定论主要指的是拣选啊，
嗯，
也就是你得救之前的你那个自由意志啊，我们不能忘了讨论的前提啊，
对，
人得救不是凭人自由意志的选择呀，
嗯，
那个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完全败坏的状态啊，
对呀，
对吧？
所以我们说的，我们在讨论自由意志状态，实际上是已经是堕落后的，
是的，
人的自由意志，
而且可以说是被重生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把它区分出来，我们就知道在讲什么了。
对，因为这一章啊，我们觉得行到了水深之处啊，我们在这一章我们就稍微放的节奏慢一点哈。
对，
我们尽量的展开多说。
好，
他说神的计划啊，可以是无穷复杂的，不管是时间的跨度还是范围的跨度，它要包含无数个有自由选择权的受造者。
嗯。
而每个受造者又有无数多的自由选择权，这是一个几何倍数的放大哈。那么每一个受造者发出一个行动呢，都会相互影响，
嗯，
对吧？所以说神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啊，已经预定人要在神的至高主权之下保留自由。
嗯，
但是神又没有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二极管式的单线条的解释。
嗯，
所以依我们有限的认知水平呢，我们不能够完全解开这个难题。
嗯，
所以就是这样，就是神怎样既要保证他完全的主权，又要让我们有充分的自由意志呢，神是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调和的。
嗯，
这个调和呢是我们不能够解释的。但是呢，我们说圣经的作者既然毫不犹豫地认定人的思想与心意完全被神掌管，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我们都不否定 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是可以施以影响的，
对
对，他都是完全掌管的。所以他们认为神包罗万有的计划涵盖着有自由选择权之受造者的行动，也就是说神不仅仅能够改变我们的外部环境，他可以在每个受造者的内心里施加直接的影响，这就一点都不觉得神预定有什么不妥了。同时他也就引用了西敏信条的一句话，他说包括西敏信条在内啊，他显然也是承认人的自由的，对吧？他说西敏信条刚刚说完，神随己意预定一切将要发生的事，预定之后就毫不改变，然后立刻接着说，然而神不是罪恶的源头，也不妨碍受造者的意志，更不废掉次要之因的自由或不确定性，反倒坚立之。什么意思？就是刚才和上节课海伦不停的要给我们说的第二因，人的自由意志包含在第二因里面，对吧？
对，
它不是一个第一因，也不是一个根本原因啊。等会儿再给大家解释第一因和第二因啊。
对，你说到这儿的话，我突然想到，我好像看过有一个例子啊，哎，这有点像什么？他说，比如说一个作家，他要写本小说，他就要构建一个世界，对吧？是小说里的世界啊。但是呢，他在小说里的世界看起来，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选择，
是的，
对吧？他可以这样那样，但是呢，最根本的还是这个作家
对
立定要给这个人什么样的人设，
对，
给他什么样的性情，
对，
给他什么样子的经历，
对，
哎，我们看好像才导致了他做这个选择，但是实际上背后都是这位
作家的意志。但是呢，这里很有意思，一个高明的小说家，他一定让他笔下的人物是合理的，
合情合理。
对，那你说一个小说家写着一个英雄，他还没有成为一个英雄之前他就死了，你说小说家可不可以这样做？
当
然可
以
这样做，但是这部小说就显得
就没意思了，
没有意义，
对，
就没有意义。这句话我们要翻过来理解，我们的神是高于所有的小说家的一位神，
是的，
对吧？
是的，
不管是从能力上，
对，
还是从感知上，
对，
从他的大能上，还是从他的勇知上，他都是一个完全超越了这些所谓小说家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笔下的每个人好像是有着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的，但是呢，实际上从某一个角度你去看，他都在小说家的笔触之下，
你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我老是突然想到，就是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啊，最近在看一个老剧哈，就是《红楼梦》，就是87年版的哈，就有时候刷的小视频，
这个是
它就
是
分析，
这个、是很经典的嘛，
对，87年版很经典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看《红楼梦》的时候很小，我也不太懂哈，那个时候看到了昏天黑地乱七八糟，只看爱情了哈，哎，这个时候我就看一些解读，挺有意思，他就在解读啊，原来林黛玉这个性情，他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看林黛玉那么作，为什么那么作？哦，原来他有各样的背景，他的经历。哎，我就特别的就入戏，我就觉得哦，就像我们饭桌派也有电影派嘛。我们有时候去看到那个背景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挺有意思的。而且你就会看见那个作者曹雪芹，他不可能把薛宝钗写成自杀，
是的，
因为他不是那个性情，他不是那个经历。
当我们看到黛玉葬花的时候，
对，
我们觉得太合理了，
对，
我们甚至被他带着就一起哭了，
对呀。
但是他如果把葬花这件事放在薛蟠的身上，你就会觉得太滑稽了，这就不是一个正常该发生的事情。
我想说的就是这意思。
但是无论是黛玉葬花，还是薛蟠在那里面胡闹，这都是曹雪芹赋予他们，好像是他们都是一个自然人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被赋予的，
是的。
那么伯特纳他本身在这个章节也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想把它叙述的更加生动一些哈。我们就想象一个包工头在年底的时候给他的老婆和孩子说，哎呀，我今年做了一个工程，哎呀，我在这个工程中用尽了我所有的才华和我所有的毕生所学啊，然后我尽善尽美的表达出了我对这个工程的，就我对这个建筑的理解，我把它做得特别漂亮，我把它尽善尽美的表现出来，我用尽了我所有的才华，我用尽了我所有的能力，呈现出来一个完全符合我个人设想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我好开心啊，这个给了我一个 表达这样的机会，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建造的机会。这是这个建筑的工头回家给他老婆孩子说的。
嗯，
那另外一幕啊，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个这个建筑的主人就说哎，我今年啊建了一个工程，我设计好图纸，我定好工价，我也定好了能来在这里做这件工程的承包商的资质。
嗯，
这时候呢有一位承包商，一个包工头，他就来了，他完完全全的完成了这个工程。你看啊，从包工头的角度，他认为他完全是自由的，没有人强迫他去那里，
嗯，
也没有人强迫让他做这个做那个，
嗯，
他认为他是完全自由的做了这样的一个建筑项目。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只要稍微看大一点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是这个建筑的主人，人家决定要建这样一个工程，
嗯，
人家有这样的预算，人家定出了这样的工价，人家预备了这样的材料，人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对，
然后你来完成了。
是，
你觉得你是自由的，你确实是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决定这个工程的，我们如果仅存这两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
嗯，
应该是这个建筑的这个持有者本人，他是这个建筑狭义上的第一因，而那位工匠只是这个建筑成就的第二因。
嗯，
你要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有正确的，但是这个就被调和到了一个程度。
嗯，
啊，这个确实是自由完成的，但是你的自由是在别人的限定之下的。
嗯嗯，
上帝要比这位雇主那要高明多少，对吧？要宽阔多少？
是。
所以，当我们凭着我们的自由一直去做这件事的时候，神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自由的。所以从这个里头，虽然伯特纳没有提到，但是我从以前的一个文章里头看到过这样一个词，好像初看上去啊有点唐突，
嗯，
但是我们细品之下觉得无比无比的感恩，
嗯，
说让人有自由意志是神对人的一个尊敬。当然我们知道把尊敬放在神对人的身上肯定是不合理的，他就是说神在高抬我们，神在这个地方上尊重了我们的，就是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这个也是神在运行这个世界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
嗯，
为什么要让你认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呢？我们还拿包工头的这个例子来举，这个建筑商你来干人家这个工程，你知道人家的要求，
嗯，
你也知道人家给的薪资，
嗯，
你也知道人家的工期，那你是不是如果干坏了，如果耽误了，
嗯，
如果把材料浪费了，都是你的责任的。
嗯，
因为是你选择的呀，
嗯，
你签了那个合同啊，
嗯，
你说我能够完成啊，
嗯，
那么你进来了，
嗯，
你是不是就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呢？
对，
按说哎，既然都不是我选择的，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建筑的主人选择的，那我就不应该承担责任吗？不是的，我们在这里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嗯，是是的。嗯，
伯特纳在下面这个论述啊也特别有意思，还来，
嗯，
你可以看这一段啊，我先说它的原文啊。
嗯，
在这里头我是有一点其他的也很有意思的看见了。它原文说，从某方面说啊，神的国啊是民主的国度。
嗯，
这句话乍听有些离谱，
嗯，
但却是事实。民主的基本原则是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
嗯，
天国也确实是一个国，神是最高的统治者，但是神能这样做，基础在于他已经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个被统治者的同意，我相信就是人的自由意志。我们不是被人强迫到教会，被人用枪、用刀逼着去信主的。所以说，他在这儿，他是想说，神是充分的给人保留了行使你自由意志的空间的。
啊，
那么信徒并没有被强迫做出他们不同意做的事，他们是受了感动，甘心乐意的接受福音的，并且认为遵行至高者的旨意是他们生命中的喜乐。
对，我就想说这个，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神仍然给了我们各样的感受，
嗯，
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自由意志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的时候，
嗯嗯，
你得到的不是别扭，
嗯，
啊，因为我们一说到自由意志被限制，我们最难受的就是那咋行啊，
嗯，
那我多难受啊，
嗯，
对吧，我这个活生生的人就被憋屈死了，
嗯，
哎，但是上帝在这里你读的那一节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愿意顺服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收到的是享受在这个正确使用我们自由意志里面的幸福和快乐。
没错， 我们认为人的语言总是受限的哈。我想起一句古诗叫做润物细无声。真的，比如说我现在要建一个楼房，我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业主，我一定要让这个建筑商充分发挥他自由的东西。
对的。
但是我会限制他。
对。
我会引导他。
嗯。
我会给他做好各种铺垫，我会给他做好各种支撑，让他按着我的意志而又丝毫不免除他责任的去共同完成这件事。
啊，你这句话真的是整合了自由意志和上帝主权之间的这个调和。
其实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调和这件事很抵触。就我认为要不就是白的，要不就是黑的。
对对对，我们
怎么能
调和呢？二极管思维就不是有自由意志我就是没有。
我们老觉得调和啊是不纯净的。实际上调和看谁来调了。如果人和人之间调和啊，可能有时候会抹心腻。
嗯，
你们会发现上帝在他这种高超的调和之中，他是让他的旨意没有丝毫的动摇的，而是又让你的自由意志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的。
对，而且我们换一个方向说，就人为什么强调自己的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会带给我们幸福的感觉，带给我们能够达到那种好像人最大的成就感呢。
就是、你被鼓励吗？
你被对
被承认吗？
我们无法想象哈，就是当我们真正的自由翱翔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最充分的。但是上帝又预定了我们这个自由意志只有在顺服神的主权之下才能达到最完美
的
展现。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学习中我们就会丰富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对我们信仰的一个认识。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非常的乏味啊。
那是我和阳光讲的乏味。
对。你们的生活如此的单调啊，没有色彩，其实那个里面的美和美妙。
是的。
是没有尝到这个天恩滋味的人，他很难体会的。
对对，
我刚才说了一个题外话哈，说伯特纳在这说神的国是民主的国度呢，我说我有一点其他的意见呢。实际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认为啊，神的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度。我说的极端一点，神的国是一个独裁的国度，
是神，
因为没有人能够分享神裁定的权利。
是的，
这就是他独自裁定的。
对，
他也不是我们民主选举出来的，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么我们知道独裁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它绝对不是一个褒义词，它是一个贬义词。
对，
但是一个国如果有两个问题解决了，那独裁就是特别好的一件事。第一，这个王要100%的公义和美善。
是的。
第二，他永远不死。
是的。
永远没有继承的问题。
对。
如果这两条都成立，那这个独裁的国家就是一个最好的国。
这个独裁就换了词性了。
对，
就是个褒义词了。
对，就已经不是地上的国了。
是的。
就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了。
是的。啊，说到这儿哈，我也是透过伯特纳的这个基督教预定论哈，透过他的这种文章的阐述，我觉得我们会越来越感恩，越来越激动，越来越对神的那种美善心怀敬意。
对的
啊，和愿意，真的是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他面前。所以盼望呢，听到我们节目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跟我们有一样的心情呢，我们都把颂赞和荣耀
归给
我们
的
神。好，我们深度饭桌派呢，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